内，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在新闻一开始呢，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上周去日本出差4天，那因为要去拍滑雪，那因为不是每一次出差都是客户订房间，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自己订房间，所以就总而言之呢，我跟我助理就抵达那间饭店的时候呢，我想他房间超大，是榻榻米的，其实也蛮不错，就一切都非常的干净。然后我个人到饭店的时候呢，就第一件事情我就很爱去检查厕所，因为 我就很要求厕所人，我好喜欢日本的厕所，就觉得哇，虽然可能小小的，但是就泡澡什么就很舒服。然后我就因为那个榻榻米房间就很像小叮当里面大雄的房间嘛，所以我就把墙壁上所有那个门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呢，也真的就是像就是大雄的房间一样，打开里面就放棉被，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开，我开了三扇门，我说嗯，在哪在哪，三扇门打开全都是放棉被。 Come on excuse me， 房间没有厕所吗？我整个大傻眼，我就是在房间这样跑一圈之后，我说还是他有按门，他有按门吗？我现在是 我到哪了？我怎么会没有厕所？房间超大一间，然后没有厕所。然后我就冲出房门一看，看到就是走廊尽头就是有一间就女厕的标志，就公共用的女厕。然后我再冲去看里面，就两小间女厕。我说蛤，我的房间没有厕所， 我洗澡要去房间外面洗，跟大家共浴，然后我要尿尿的话，我要出房间尿尿。但是我先讲，先不要讲洗澡部分好了，我就想说请问一下 excuse me， 我今天半夜就是要起床尿尿的时候，然后我还要先纠结就走廊有没有女鬼，因为他那个女厕离我房间就是还要再走一个走廊，然后我想说我半夜还要经过这个走廊吗？所以呢，我就先声夺人，我就说我中年妇女了，中年妇女没有办法过这种青年宿舍的生活，这是学校大学宿舍吗？我就请我助理就当场马上再订，就方圆不是百里，大概可能就一公里之内还有没有什么饭店有空房。然后呢，我就马上就 call out 刚刚送我们到这间饭店的客户，我说不好意思客户你走了吗？因为我们房间没有厕所，所以我们现在要立马再订就是有厕所的房间。我的要求真的很低耶，就真的我40岁了，我40岁我不用住宿舍了吧，我40岁我可以，我就只要求我房间有厕所。而且那个饭店是什么叫饭店吧，就是旅社，它没有楼梯，所以我们刚刚两个人是搬了很辛苦搬楼梯，然后抵达二楼之后，然后发现没厕所，所以我们现在要全部把就行李再搬下去。反正他就看就是网络上的房间，我就说来看清楚页面有没有厕所，好有没有电梯。我想我就真的就只有这两个要求，很基本你知道吗？就很像在择偶的时候，择偶条件是只要是个男的有份工作，你懂吗？就是完全是以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需求， as long as he has a job and dick， 就这样没了，就这样没了，什么其他的人品都不要求。对，我说只要厕所跟电梯。 anyway 就订到之后呢，我们就立马就落跑。然后因为那个出差的时候，在我之前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蔡哥，然后客户就跟我说，欸，蔡哥也是住在这一间饭店。我就说哈，蔡哥这么有名这么红，他应该也很会赚钱吧，他怎么这么勤俭持家住在一个没有厕所的饭店，他怎么可以有办法就容忍。然后客户就说哦，因为刚刚蔡哥就是传讯于问我说表姐要在这边住几晚，然后蔡哥还多问了一个问题，那个日本的饭店是可以退费吗？我就说哎呦哎呦，蔡哥怎么样，该不会是晚上去尿尿的时候在走廊上遇到 女鬼了吧。我就已经设想说他都能就是接受厕所在外面，那他既然也想跑的话肯定也是遇到女鬼的，就我自己设想的状态。所以呢，反正我就太好奇了，所以我就逼就是客户就打给蔡哥，我就说蔡哥怎样怎样，你为什么，你是想要落跑吗？是该不会你在就半夜去尿尿的时候走廊站了一个女鬼吧？然后蔡哥说不是，他说因为那是大家公共去洗澡的嘛，所以呢他再去男生洗澡那一间洗澡间的时候，然后他说那洗澡间就极小，不是澡堂的那种概念，澡堂是非常宽敞，人与人之间有社交安全距离，那它就是一个浴室，然后一个小小浴缸，然后你要泡澡的话就大家挤在一起泡，然后浴缸的旁边马上就是一个冲澡地方，然后大家都极度的挤，我就马上想象到是好像是小丸子他家的浴室，你知道吗？他跟他爸就挤在那个，就两个人就在浴缸这样泡着，是一个家庭式的概念。然后因为那一区都是台湾人，然后那间饭店一大堆台湾人，就很像到台北你知道吗？然后说洗澡的时候就隔壁人就说哎，你是蔡哥吗？我说 Oh my god 我说蔡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是楼下的尺寸已经被台湾的粉丝知道了吗？我说应该不会漏气吧。然后蔡哥说哦，因为冬天那边比较冷下雪，所以那个膨胀系数。我说 OK fine， 真的找答案了，就是台湾的粉丝男粉丝已经马上回到房间，就说蔡哥楼下可能就是有点小。我说好险，我说好险我没有住耶，欸，那 我就是在洗澡的时候隔壁也是说你请问是表姐吗？我就直接让他开箱我最新做的摩的 2.0 耶，欸，而且重点是他不是澡堂，他是，所以 我真的没办法，我就说 OK 蔡哥我已经落跑了，我说你要不要落跑，我说你自己加油。后来就大概深夜12点的时候，就客户传讯跟我说 表姐表姐也蔡哥也落跑了，就蔡哥马上也是订了房间，然后就要落跑，因为他真的也是受不了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他还有九晚，然后我本身是三晚，那我那个钱我就浪费掉，我就真的算了，因为 我可能跟就台湾的女粉丝这样共浴，我真的会觉得我还要说小腹洗澡，你知道吗？压力很大。所以大家在订日本一些滑雪圣地的时候，好像你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房间有没有厕所，因为页面我也没看，因为本身工作很忙，所以这件事情我叫助理处理。可能我们人生也第一次遇到就是没有厕所的日本饭店，所以下次呢大家就一定要多多注意，不然就变成我跟蔡哥一样。因为如果是澡堂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啦，因为我也有在就是北海道的饭店的澡堂洗澡，可是因为那边没什么台湾人，我就觉得还好。然后真的是澡堂就是超级无敌大，这样就是你想象中那个日剧韩剧里面的那个画面。这他今天讲的就是一个厕所，所以非常不 OK， 就出差就是为落难，但上滑雪课都非常好，到时候影片上来给你们看。好，那在正式播报新闻之前呢，其实最近有个就欧美最大的新闻，大家都知道，就是奥斯卡。然后奥斯卡今年女主角就是可怜东西 Emma Stone 嘛，男主角是奥本海默西林莫菲。然后因为这两部片呢我本身真的都没有看过，然后我个人有个镜头就是我只要看得奖片我一定必睡，睡死，睡到地狱。你们可以，大家可以给我意见吗？因为我也很想要就是参与一些好作品，你们可以给就是肤浅的表姐一些意见，就是我到底该不该看，就是我该不该突破的心房，看看奥本海默，偶尔就是可怜的东西。因为唯独就有看，我就只有看 Barbie， 就 Barbie 我 OK， 我就觉得很可爱，但这两部我真的觉得我心魔很大。好，那纵览就整个奥斯卡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就只有 John Cena 裸体上台。我觉得全网在奥斯卡那一天最重要，全女性我觉得最 care 我个人啊，就是 John Cena 裸体那张照片。然后其实他上台那张照片也还好，重点是他在后台的时候，你们看过那张照片吗？因为他只穿一件内裤，然后那个肤色的内裤是一件丁字裤，他楼下那一大包，那一大包是什么大芒果？哎，那是台湾土芒果的尺寸，你知道吗？然后我跟那个朋友，女生朋友们就马上就朋友就奇葩，他超爱 John Cena， 我们就说他是大宝贝，我们就热爱一些就肌肉猛男啊，就巨石强森是大宝贝，然后冯迪索因为本身体型比较小一点，我们就叫小宝贝。John Cena 也很大一只，所以他也被归纳到就是大宝贝的地方。那雷神索尔可能偏就是中小宝贝，对，我们就是这些猛男们都是在我们心中都是宝贝们。我说你看 John Cena 宝贝，他下面那一包大芒果是什么？然后我们两个就不停的在说天哪，好美好哦，什么什么之类的，完全不管谁得奖的。你们去看那张照片，你真的会把它放大来看，想说我让人让我放大来看照片，真的就当年就是魔兽来台，他跟贾永杰吃饭的那张照片 ，and then 就是在下一次就是 John Cena 他下面那一大包芒果，就很想看他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那个是手机吗？还是什么？就是很想要研究一下。好，以上这段话呢，千万不能让黑豹知道，因为我把这张照片传给黑豹看，我也是蛮白目的。然后黑豹说他要离婚，然后我就说：“哎呀 ，baby， 我说不会，你也很棒啊。”我说你不需要这样子吧。然后他就一直说他要离婚，他要离婚。然后我就没有完全没有理他。然后再就另外一个视窗继续在跟奇葩，就两个不停把那张照片就放到最大，就是那个照片的解析度极低。然后两个那边检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或者你是 gay 的话，反正我的观众应该就是 gay 跟女生嘛，你们自己去检查一下那张照片。好的，那第一则新闻呢？我们第一则新闻呢是美国总统大选。那上次敏迪来节目的时候呢，他有解释这件事情，他说美国总统大选其实跟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息息相关。那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拜登的立场其实比较算是还算站在台湾这边，那川普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完全真的是非常还好这样。所以呢我为了就爱国心切，我就因为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黑豹是没有投票的，所以我就打电话骂他说，我说这一次你他妈的给我去投拜登， OK， 你不要那边给我不去投了，我说你要救救你的老婆，不要让我们就死在中国底下的话，你就先投拜登，因为川普真的是完全没有鸟我们的意思。然后说哦，好好好，我这一次就是会去投票这样。那现在几乎已经笃定是81岁的拜登在对上78岁的川普，就两个老啊。因为原本之前有一些很厉害的人杀出来，像是佛州州长德桑提斯，那共和党还有杀出来另外一个是海利，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真的就没有办法就赢过川普。所以川普虽然就身上的诉讼非常多，好像有92个诉讼在身吧，但是共和党还是全部人都死光了，还是派川普。那拜登那边呢，是从头到尾也没有杀出什么别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 阿公拜登，就这样，就是反正目前呢应该会是就是这两位对战。然后呢在3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呢就称之为就是超级星期二。那因为他们还要先党内初选，所以民主党拜登呢跟共和党川普呢，他们各自在10个左右的州，然后要先初选之后，然后得到压倒性的胜利，然后接下来在下一 round 之后，哎，都确定初选之后胜利才可以就参加，哦，那就参加就总统大选。那超级星期二的公布结果呢，像拜登其实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对手嘛，因为我刚刚说拜登他们党内就是其他人是几乎全部死光的状态，所以他很少所有的州，那他只有输给一个地方叫做美属萨摩亚，他败给了一个企业家叫做 Jason Palmer。 那这个美属萨摩亚呢，我一开始也是完全不知道这是哪个地方，好像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萨摩亚嘛，后来我看了一部迪士尼的电影，我就真的觉得这地方真的太有趣了。这个地方你们就想象成有点类似就是夏威夷这样的地方，就蛮类似，就里面的人长得也很像，然后景色也蛮像，它就是一个海岛的地方。然后呢我看那部迪士尼的电影呢，它虽然不算是很强的那种院线片，可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它叫做《下一球胜利》，然后是就是 X-Men 里面的万磁王，就是那个什么，反正就万磁王演的。然后这个电影真的超好看，我想说真的没有大红大紫，它好好笑，我在电影院真的从头就是笑到，就我真的笑到会流口水。然后这部电影的背景就在美属萨摩亚，然后因为美属萨摩亚他们就有一支就足球队，然后他们太想要踢进世界杯了，但是你也知道美属萨摩亚它毕竟是一个偏乡，所以那边的资源就非常的有限，然后所以每个足球员他们都有正职，你知道吗？他们就可能白天在鱼市场工作，然后晚上去踢球，然后就是这样一支就是大家看不起的球队，但他们却有个梦就是要踢进世界杯。但是他们其实也没有真的一定要踢进世界杯，他们因为万磁王呢是在美国本土的教练，然后他就是因为一些事情被发派到，这是真实故事哦，他被发派到这个美属萨摩亚，然后呢到美属萨摩亚之后就是那个总教头说，我跟你讲，我们的目标就只有进一球就好，我们就只要在初赛的时候进一球，我们就只要 only 一球，就是 one 就好， one 就他的标准超低。可是你就觉得哇，这些人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踢进世界杯，他就真的只要在初选的时候踢进一球，他们还是却非常热血在做这件事情，就他们明知道自己会输，他们就只想要踢进一球，你就觉得哇，这部电影真的很可爱，而且笑点超多，我非常推荐大家在周末的时候看。就他虽然没有大红大紫，可是我觉得他给我人生最大意义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把标准定超高，可其实这样人生其实很痛苦。那些人他们明明知道不行，但是还去做，你就觉得哇，他们虽然标准很低，但是我完全不会看不起他们，我会非常尊敬他们，就是他们只要进一球，他们的快乐度超高。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逻辑运用到人生的话，其实会快乐非常非常多。好，总而言之就对了，反正他就是他在萨摩亚输给这个企业家，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萨摩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我看到这片超想去萨摩亚玩的，然后那边的人都长得很像迪士尼有部电影就是史迪奇里面的人。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应该是这区都长得就是巨石强森那种属性的，是 Polynesian culture 波利尼西亚文化，那边的人就长得是史迪奇里面的人。然后海莉呢在超级星期天的隔天的3月6号他宣布暂停竞选活动。那你注意他记得他很特别，他不是用停止，不是用 stop， 他是用暂停，是 suspend 这个字。那这个字用的非常的取巧，因为他虽然这一 round 输了，可是因为川普他还有很多就莫名其妙就官司缠身了，所以如果说川普最后他虽然现在好像是气势非常强，如果他最后真的不小心没有办法初选的话，所以海莉他就想要马上递补川普的位置，然后参加就是美国总统大选。那海莉呢这个人也蛮硬骨头的，他虽然输了这个党内初选，但是他也没有说他要当就是川普的副手，因为川普现在副手其实是空的，然后他就是他真的完全没有跟川普合作。然后重点是最好笑的是，因为海莉输了嘛，那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形象，跟川普非常的不一样。那川普大家知道他是非常不按牌理出牌，然后形象非常强悍，所以川普跟拜登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人。拜登就是非常传统的美国总统，然后海莉也是比较传统的样子。然后呢结果就在海莉输了之后呢，然后川普说你们支持海莉的人都不要来支持我。我就觉得哇靠，川普真的超带种，他说你们都不要支持我、啊、没关系，不 care 你们。但是拜登呢他就开记者会说，我们非常欢迎就是海莉的支持者来支持我，我们一定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我就觉得哇靠，川普你真的超级无敌带中，我觉得太幽默了吧。然后海莉我觉得她也很有趣，因为她毕竟是输了嘛，然后她也很有 guts， 她就是 非常优雅的在他的这个 suspend 暂停记者会上，他也没有表现出他是一个上家之权的样子。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毕竟他也是很 cam 咖啦，所以我在仔细观察他的时候，我就 马上这女生的那个气场我觉得很棒。他虽然输了，可是他在讲说，哦，虽然我现在输了，可是我还是很希望有机会，就是未来可以让就是什么美国就是很棒，什么带领美国什么之类。他讲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侃侃而谈，然后非常自然的在阐述他输，可是他不放弃希望。我觉得哇，他的这个气质真的很好哎，我就觉得对海莉印象很不错，就觉得这个女生输了，可是她的气度非常之高。那他用这个刚刚说到这个暂停的这个字 suspend 呢，这个字非常的重要。那意思是说他还是候选人，只是暂停竞选活动，可是如果说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的话，他可以保留就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刚刚讲，就是万一川普就不行的话，他马上就哎，我老娘就是来了，我要接手你的。这目前总统大选到这边。那下一则新闻呢，又是 TikTok。 那 Z 世代跟年轻的千禧世代来说呢，就是短音平台 TikTok 就抖音，它的影响力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庞大。我觉得欧美年轻人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自己在 TikTok 上面有几个 follower 或者他们的 Instagram。 那 TikTok 它一直为人诟病的是它上面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挑战，然后那些挑战都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最近呢，是有一个11岁的英国男童，因为他尝试这个字叫做 Chroming， 就是我们 Google Chrome 的那个 Chrome， 然后后来后面加个 ING， 那这个叫做 Chroming 挑战，然后吸入了有毒的化学物质挥发气体，然后导致他的心脏骤停，然后最后是很遗憾的是送医不治。那 Chroming 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澳洲的俚语，它应该不会在字典上出现。那这个字它最一开始呢是吸入就是有毒的化学物质的挥发气体，然后借由呢这个挥发气体产生就短时间的兴奋的感觉，就有点类似你吸强力胶啦，只是它这 就叫做就是 chroming 这样子。那或者是譬如说汽油啊，然后什么去光水啊，这一些都是这个字，它因为它都有挥发气体。那这些气体其实都非常的危险，因为它很有可能引发你癫痫、心脏病发作或是昏迷，然后也有可能就对器官造成就是永久性的伤害。那 chroming 挑战呢在 TikTok 上面就非常的红。这个挑战一开始呢其实是吸笑气，笑气就还好不会是致命这样。然后这个吸笑气的这个 chroming 挑战呢在 TikTok 上面的浏览数呢是超过 5.4 亿次。但是很可惜这个男童他吸的不是一个安全的东西，所以他家人非常非常的伤心。如果你今天听众是有生小孩的话，我觉得 TikTok 真的是，我不要以偏概全啊，相信上面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内容，可是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你的小孩看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我在IG 上面也会看到很多应该是 TikTok 转发的 IG 影片，哦，那都是很多男生，老外男生就可能从这栋大楼然后跳到另外一栋大楼的一个平台上面，那个没有跳好，他没有跳到他就是死掉，没有在开玩笑。那种的转发数就会超高，因为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刺激嘛，很恐怖。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为了拍影片来跳，但是他可能很厉害，他是那个什么跑酷的选手，可是这个真的太危险了。然后我每次看到这种影片，就觉得 Oh my God， 真的年轻人真的少接触 TikTok 可能会比较好，除非你爸妈真的是很认真的在控管他。然后像我有个亲戚，就是他生了三个小孩，然后最大的那个是可能是高中吧，然后小的话可是小学，有个是国中。然后他们家三个小孩很特殊的地方是，就每次我们过年见面的时候，他们三个小孩就会疯狂看电视，因为他们家是不准看电视的。然后我觉得他好严格，我看他们长大也就很正常，就很 OK。 然后现在是明明就是最大那个已经是可能高中还大学，可他没有手机，就我表弟。所以大家可能在某一个场合滑手机的时候，我表弟是没有手机可以滑，然后他两个妹妹就国小跟国中吧也都没有手机，可是他们真的好有家教哦。我表弟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就你跟他讲话真的就是会好好的跟他讲，就觉得哇，就表弟就他就是一个很好的青年，然后就是他没有手机，我觉得他活得好干净，就是他好 pure， 但他也没有不能用电脑，他家还是有电脑，所以他跟外面的世界还是有连接。只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手机，小孩也是教得很好的。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没手机，我们是活下来了。我不是说要你的小孩没有手机，只是我觉得很罕见，就有个家庭让小孩没有碰手机。可是我就觉得，哦，这小孩三个气质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是好的那种。下的新闻呢可能蛮多人知道的，那会知道这个新闻呢是因为蕾哈娜开唱了。大家一直就笑说蕾哈娜就是一个 副业才是歌手，然后主业是美妆大亨的一位名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已经到高达应该是长达9年没有出专辑了。那这次是什么事情让他开唱呢？是因为有一个亚洲的富豪，然后他是来自于印度。那这位印度的亿万富翁呢，他的小儿子呢，他有个婚前派对，然后请到蕾哈娜来开唱。那他2年前他另外一个儿子请到的是 Beyonce， 你就知道他们是真的是无敌爆炸有钱的人。那所以呢，现场的 Elon Musk， 你想到那些富豪全部都有去参加这个婚礼这样子，然后婚礼歌手是蕾哈娜，就是超级无敌有钱。那这位富豪是谁呢？是一位亚洲首富66岁的穆克什安巴尼，那他目前呢是世界上第10大的富豪，他净资产呢是高达1150亿，这个单位不是台币是美金，所以他也是亚洲首富。那他旗下呢有个企业叫做 Reliance， 不只做一件事情啊，做非常多的事情。那这个 Reliance Industries 呢，他的那个年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然后涵盖就石化、石油、天然气、电信、零售业等等领域。然后他们的这个家族呢，在孟买呢有一栋27层楼的私人公寓大楼。然后这个公寓大楼呢是价值10亿美金，然后有3个直升机的停机坪，然后还有一个可以容纳160辆车子的车库，然后还有私人电影院，还有游泳池跟健身中心。所以很多媒体呢就是说，哇，这是真人版的璀璨帝国，或是那部电影就是亚洲就疯狂富豪，没有错，他们就是璀璨帝国里面的就真实人，然后在办这个婚礼。然后这个富豪的老婆呢，他就是为了要给他的儿子呢，所以这就是大家说，就是那个婚礼是爸妈的成果发表会，所以他妈妈呢真的就穿得非常漂亮，然后跳了一支印度舞，然后那个印度舞影片你们可以上网去看，那个拍摄根本就那是韩星的 MV 拍摄，他后面 dancer 群可能有100人，你知道吗？他的妈妈的婚礼表演，他妈妈在婚礼上的表演比就是大概全台湾所有歌手的那个拍摄预算还要高，那个场面就是之华丽，后面就金碧辉煌。这场婚宴呢耗资超过就1.5亿美金，然后在占地750英亩，然后在他们的一个自家的大宅院就是办。但是这个婚礼最幽默的地方呢，是他隔壁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所以呢媒体呢很有趣，他们就采访就可能几公尺之外的那个居民，就说哎，你们知道那边有办一个就很厉害的婚礼吗？这样，然后那边居民就说哦，我听说过这婚礼啊，他们就贫民窟来嘛，然后他说哦，也知道大概花多少钱，但是我不是很懂那个1.5亿美元是什么数字，因为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就是哇，贫富差距真的极大。好，那我刚刚讲到那个婆婆，爱表演的婆婆，她身上还带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钻石，那媒体估计呢，那个钻石是新台币18亿8600万元，就台币啊，就6000万美金。所以你知道，哇，他们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世界的人。然后因为他全球来的宾客太多了，然后大家都搭私人飞机，所以印度的机场呢，就平常不会有个机场就是特别做一个这么大区域去容纳私人飞机，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堪负荷的，所以他们特地开了一个海关的闸道是 for 这些世界各地来参加这个婚礼的富豪，因为就突然来太多就私人飞机，所以他们可能也差点停不下来，也没办法消化这么多的贵客们，所以他特别就开了海关 for 这些宾客，就知道他们有多厉害。刚刚讲的那个性质产业呢，就有点类似韩国的三星跟台湾的台积电，就算是大到不能倒。然后呢在印度呢，每4个人呢就有一个人买信实的股票，就真的就是类似是台积电的意思。那他到底会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呢？其实这个富豪的起始点是他爸爸，他爸爸在1970几年的时候，就反正就一开始先做那种就小小的那种进出口买卖的东西，然后就做着做着就做他，因为他网络上也没有写很清楚啊，反正这个富豪他就被他爸从美国叫回来说，哎，你那个什么史丹佛大学不要念了，赶快帮我经商这样子。所以他就哦，这个富豪就从就美国就飞回去，然后帮爸爸就开始经商，然后跨足纺织、石化、能源、资讯科技，就这样越做越大，然后每年的收益呢就是上千亿美金。所以他就跟着就印度就近代经济起飞。那2002年的时候呢，这个富豪的老爸呢他就突然去世，他居然没有立遗嘱，然后他也没有说就是谁要交班，所以这个富豪跟他弟弟的关系非常紧张，就一定是两个人都想要当头嘛。那他老妈呢就在居中的协调之下呢，哦，两个人就好，我们和平分家，所以两个人就各做各的事情，然后都有挤进就全球富豪的排行榜，所以都很厉害了。就是他们虽然老爸就留了很多东西给他们，可是他们也没有就把它败光，就继续把它做更大。然后下一则新闻呢，全球男生的哀悼日，那是2024年的3月1号。那上一次全球男生的 全球一起哀悼日子呢是 Kobe Bryant 去世那一天，然后接下来这一天呢就是2024年的3月1号是因为非常知名的作品就是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他过世了，享年68岁。那七龙珠他真的是这个地球上最厉害，不是之一，是真的是最强的动漫。
对，因为所有的老外男生呢，他可能真的不太知道亚洲有几个歌手，可他们真的一定都看过就七龙珠，所以就黑豹就他也有看七龙珠。所以鸟山明死的时候呢，黑豹本身也是举行了一个就内心自己参加了一个就国丧，你知道吗？因为对他们男生来讲就他们的超级无敌偶像就过世了。
那今年2024年呢刚好是七龙珠就是连载的40周年。那回到40年前哦，鸟山明他是马上就爆红吗？欸，其实没有哦，他呢是1955年出生的爱知县名古屋人。然后他是说他童年的时候家庭经济不好啦，但是因为有些东西没办法证实，原因是因为他非常讨厌被采访，所以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神神秘秘，就不太有人知道他私生活是怎么样。所以但是他说他从小就是喜欢看漫画，然后画画，然后他小时候就看迪士尼的卡通，然后他最爱的那个动漫的就是原子小金刚。那1974年从高中毕业之后呢，先去广告公司上班，然后做了2年半之后呢，他是有一天看到周刊少年有一个征稿活动。我这一辈的一定都知道什么是周刊少年，是以前早餐店必放啊，然后漫画店也是一定都有啊，男生都一定要去买最新的一集。他就去投稿，但一开始没有很顺利啦。那后来是因为这个周刊少年的编辑非常的鼓励他，就是这20出头岁的这个年轻人鸟山明说，你一定要持续创作，你一定要持续创作。那1978年呢，他终于在上面成功就刊登了他一个单篇漫画。啊，不幸就是读者的反应非常的差，所以在编辑的建议之下呢，他在1980年的时候呢推出一个搞笑漫画叫做怪博士与机器娃娃。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应该小时候看卡通的时候有看过，但我真的是没有 I'm sorry， 我真的跟鸟山明真的很不熟，我真的要 respect 他一下。我一直放话说我要看七龙珠，但我一直卡在第一集。对，我新年新希望看完七龙珠， Z 也要看好不好？我新年新希望，我希望我可以看。那后来呢，这个怪博士与机器娃娃他就一战成名，就大家非常的喜欢。那后来呢，因为他这个东西红了之后嘛，那因为周刊少年他后来也创刊10年了，他发行量突破就是200万份的成长期。这是因为那个年代会卖这么好的原因是因为你看那时候大家没有手机干嘛，所以大家就只有纸本，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在现在不太可能会发生，因为大家就网络上看一看嘛。但70年代的末期到80年代初呢，对漫画的这个新作品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大。那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呢，他就开始被催要交稿交稿交稿，每个礼拜都要交稿，因为他要连载嘛，所以他天天都在晚上都在熬夜通宵就是画画这样子。所以当时25岁的鸟山明觉得非常非常痛苦跟吃力。那在1984年的时候呢，因为实在想不出新点子，所以怪博士跟机器娃娃呢他就宣布就完结篇了。那休息了几个月之后他睡饱了，他1984年的时候呢11月的时候就年底的时候，他融合了就是日本人也非常熟悉的西游记，然后还有一些中国功夫的元素，他创作出了这个人人都知道的七龙珠。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主角叫悟空的这个漫画会是20世纪末以后影响全球动漫40年之久的作品。我心里心希望我一定要看好不好？我再这样下去我真的是 I'm sorry。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红呢？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没有看。因为以前我小时候看到七龙珠我就会转台，但是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事情，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以前就是反正他就跟一个哥伦比亚的小男生在网络上聊天，然后那个小男生就大概可能大学生之类吧，他每天都说我今天回家下班还下课回家我要看七龙珠，我要看3集。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七龙珠，然后远在一个哥伦比亚，然后那个充满毒枭的地方，讲西班牙语 Spaniel 的地方，他居然这么爱七龙珠。他们说啊，我就说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哦，七龙珠有这么红哦，就远在南美洲的一个弟弟也会看。然后有一次我是聊到一个科威特的男生，好几年前他也跟我说我超爱七龙珠，我就哦好，所以我就正式宣布就哦，七龙珠真的是一个很 international 的作品耶。就在当年没有网络的时代哦，因为当年没有网络的时候七龙珠就已经红到海外了。因为你现在是有网络跟手机，所以他那个红的方式会比较简单。他当年那个红是真的是稳扎稳打，靠就是这样口耳相传，这样一路这样往西边扩散。所以七龙珠真的是地表最强，因为呢它在全球超过80国，然后卖出上亿本的世界级现象作品。那光靠这个单一的作品呢就撑起日本国家输出的一个非常大的占比。那大家一定也会知道，就算我没看七龙珠我一定也会知道七龙珠里面在讲龙珠超级赛亚人
龟派气功。像全世界男生呢，那个国丧结束之后还是要好好过日子。我知道这个跟 Kobe Bryant 过世是 同样等级最高警戒最高哀伤程度的一个国丧日。下的新闻呢，一样是全球暖化。那全球暖化呢，使就是昆虫它的授粉的那个数量减少。那你现在一听，可能觉得说怎样？昆虫授粉就是传花粉的数量减少，会让我们怎么样？大家想一下，就是花朵呢是吸引昆虫嘛？昆虫来就吸花蜜之后，然后它就把那个花粉就带在身上，然后就去别地方，然后那个花粉就会散播到别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吧，这小学的时候自然课有上过。那因为全球暖化，那加上就是很多森林地它改为农地的这些人为因素，它破坏了就昆虫它授粉的那个自然栖地，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它传授比较少的话，对人类有什么影响？是因为呢产量就是会面临风险，它没有昆虫那边帮忙就是散播这些东西的。所以譬如说这东西它没有这散播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就自然而然的就生产，所以就我们会有一天会饿死。如果你知道昆虫它不传花粉的话，我们人类就会饿死。那因为气候全球暖化对那事影响非常大，还有人类就是滥砍滥伐，就也会影响到这件事情。那其实气候变迁每个礼拜都讲，然后大家可能 maybe 你听的可能是腻的，我也以为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那没有想到呢，没想到我跟就是一些可能新认识的人讲，比如说可能讲到哇，这个雪就是今天天气很热欸，就是我那天还又开玩笑说哇，今天这个温度又要就是穿短袖滑雪了，是真的可以穿短袖滑雪，因为隔壁就真的我已经看到很多次就有人穿短袖滑雪，你就知道有多热。然后我就说哎，没办法，全球暖化地球要毁了。然后旁边人都一副很茫然，他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只知道今年的雪可能今年这个月份应该有很多雪，可是雪变少，可他们不知道是全球暖化。但我也不会怪他，因为我本来就不会去强迫我所有认识的人一定要听我的国际新闻或干嘛，只是我会觉得说拜托你们，就有听到的话你就每周我们 KPI 就定好不好，跟三个人就是宣导一下全球暖化这个严重性是什么。因为我已经讲了两年了吧，因为如果说人类没有意识到全球暖化，我们真的会被灭亡，人类会被不是灭国，是整个就灭地球灭球的话，他们就会一直用这样子的生活形态这样活下去。就是我就讲了最简单，就冷气到底为什么要开这么冷，到底为什么？然后我做日航也很不爽，日航你的暖气为什么开这么强？我真的要死在日航里面，我觉得我要热死，而且我已经穿很少了，我就真的觉得我要热死。然后空姐还发毛毯，说真的不用，真的不用。然后我就做日航的时候，我就跟我助理说，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参加减肥，因为我现在里面整件就是衣服是湿的，内裤是湿的，因为我真的要热死。我想说日航，然后日本的机场也是超热，我想说你们暖气有必要开这么强吗？就会可不可以给我点呼吸的空间？就冷暖气可不可以不要开这么强？然后台湾也是很多大楼很欠骂，我要拜托2012来的时候那些人冷气开那么强，你给我先死好不好？就到底冷气为什么开那么强？就全球暖化这件事情不是大家都知道吗？没有，我跟你讲大家不知道，所以我拜托你，因为我就看到他们的脸很茫然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今年这个地方的雪会这么少，是因为就是气候变迁非常的严重。我来讲，然后我就说因为全球暖化的时候他们也没办法接话，他们就只是觉得就雪少，反正因为我们滑雪人最 care 就是有没有很多雪，只要下大雪我们都超开心，因为我们是滑雪中毒者，哇好多好多雪，好滑雪好爽，没雪，所以他们是 care 是有没有很多雪，但他不知道这个雪不够这件事情其实背后牵扯到非常非常严重的人类攸关存亡的议题。所以如果说这个新闻我会持续每个礼拜都报一点报一点，是希望你们好来帮你定个 KPI， 就是一周三个人，让大家去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们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多随手培养一个什么举动，然后每个人做一点点做一点点，真的就加起来就积沙成塔，就有很多，就可能气候变迁速度会减缓，好不好？就减缓一点点都好。那新闻最后呢，是巨星下凡来解答本周的问题，很特别，对，蛮特别。然后就来信的是 K， 他说表姐作为很成功具有代表性的创业家，他说用网红太小看表姐的成就了，姐本身是一个标杆的个人品牌，虽然我没有印象看到什么酸民谣言或负评，但听表姐说故事的时候还是有提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像请问表姐成功经营的网络事业过程当中，如何判定在众多的个人观点之中哪一些是星星之火可以笑置之，但哪一些呢又需要认真澄清避免野火燎原的呢？你的原则是什么？好，这是问题一。那再接下来是下一个问题，想请问表姐当初从上班族正式转做自己的全职网红事业时，过程当中的哪一个 moment 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可以离职了，不用再当上班族了？
那他问了就周遭就是这种 freelancer 就是自己是当老板的朋友说，估计呢你的新事业体要上轨道平均需要2年到3年，那当然很快的有一年以下，只是想要听一听表姐过来的经验与建议，如果我没有准备2年到3年的生活费跟紧急预备金，是不是我最好就先不要离职，就在办公室继续上班。题外话，还在台湾的时候他因为他人在海外，所以他有个题外话说，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呢早就听过表姐鼎鼎大名，但最近才听邻居说原来跟表姐家是几十年的邻居，然后他跟我妹呢居然以前还是同一个钢琴老师，那钢琴老师很爱你妹，他不太喜欢我，因为我很爱顶嘴又很爱嫌老师迟到。他说以后呢回到社区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我打招呼。 OK， 打招呼觉得是 OK 的，蛮有趣的，就是邻居真的会亲戚，就是所有的事情我的人生真的大概 30% 掌握在邻居的手上。好，他首先我先问他第二个问题，好，因为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我的 moment 是什么呢？ moment 就是我发现我的副业，就是我写部落格的时候，因为当时如果大家不知道你新认识我的话，我就当年就当上班族，然后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志向，我就是每天就是只要上班下班，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是在 maybe 就是5点大概58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默默关电脑，默默暗暗的关电脑，然后默默的收包包，然后6点那一秒就是叮咚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冲去搭电梯，然后我要用快走的方式就是去搭捷运，因为我觉得人很多很烦，我就要赶快下班，这就是我以前的人生。那我没有任何的志向，没有，就是晚上去慢跑，有时候去游泳，就觉得哦，维持我的身材，我觉得爱漂亮，我不能变胖，就这样 that's all。 然后我真的就是无意间做了写部落格这件事情，然后写了大概2年之后，好像那时候怎么邀约怎么越来越多，真的没办法 handle 你知道吗？我觉得每天看到信箱，我的信箱原本就没有什么信，然后就变得信很多，就觉得哇我是负荷不了了。然后我是负荷不了之后我才去思考说，哎，我是不是该离职，冒险的离职我的办公室，我最喜欢的老板发薪水35K 35K 就35000块的这薪水，难不成我要放弃这35000块的薪水，然后去做一个就是完全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事情吗？这个故事我之前讲过，那怕有人没听过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呢就是我老爸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施光栋先生，他最年轻的时候呢他公司有两个同事就说，哎，西耶别出来就赶紧走吧，就要不要去创业。然后那时候呢西耶呢就是光栋先生呢他觉得哦他有两个小孩，他不敢做这么冒险的事情，他怕出去失败没办法养家，我也不怪他，我觉得他的考量也是合情合理。然后你们知道后来那个两个当年找他的人他们后来开哪一间旅行社吗？来，就是现在大家一定全台湾都听过的，就是雄狮旅行社。所以我一天到晚跟我妹两个讲说，我们两个就是要是当年西耶有出去开的话，我现在还要当网红吗？我觉得雄狮旅行社的千金啊，我才被那边给你拍影片欸，还要被刷名码。我说我早躺在家里面了好不好，谁要那边就当网红这么累。我妹说对，我们两个就是错过这个当雄狮旅行社千金的这一辈子的春秋大梦，对，我们两个很有机会，原本是属于我们的位置居然就这样没有了。后来呢我们当然也没有怪爸爸，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也是合情合理，只是我爸呢就有一次就正式跟我们宣布这件事情对他人生的遗憾，因为他本来要当雄狮旅行社的老总嘛，就是创始老总。他说我觉得哈，老天爷一辈子应该会蛮公平的，就是一辈子一定会为每一个人准备大概1到2个大机会，然后这1到2个大机会呢，如果你这辈子没有把握呢，你这辈子应该就过了就没了。他说所以哈，如果你们人生当中有出现过一两个那种很大的机会哈，他说劝你们去抓住一下。那时候呢我就在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呢，领着我35000块薪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差点成为雄狮旅行社千金的这个往事。我说难不成现在就是老天准备就为我这辈子准备这个可能 maybe 就只有1个或2个的这个天大机会就是 right now 了吗？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我就5年之后后悔我当初没有辞职然后全职做网红这件事情，因为我都已经错过雄狮千金了，我不能再错过下一个了。所以我就基于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好，那我当然也是金牛座嘛，就想说好，那最差失败就再继续找工作上班就好啦，就我可能也不会死吧，因为我也没有要掏出什么资金干嘛的。然后那时候我存款可能30-40万台币吧，好像也暂时不会饿死这样。好吧，那就想了3个月之后我就正式跟老板就提离职。那一路到现在好险各位表弟妹就不离不弃，我到现在还没有过气。那我也很庆幸自己当时有做出这个决定。那如果说没有雄狮旅行社千金这个身份就跟我就错失的话，我也可能真的不会做这么冒险的决定。所以这个故事就给你分享啦，就我当时的背景是我大概三四十万存款，然后想着我这辈子可能就这个机会没了我就没了，所以我就尝试去做了。那给你分享一下。那回到第一题，他第一题蛮特别，他说什么哪一些网络的言论是 可以一笑置之，然后哪一些我又需要出来就认真对待跟澄清，避免就是它失控。我处理原则是什么？大部分我先讲我的人生原则好了。我人生原则就是这辈子当一个就是三三八八嘻嘻哈哈的网红，就当到我退休为止。所以基本上三三八八嘻嘻哈哈的人，他所犯的错可能就基本上不会太严重了，因为我没有要去挑战任何什么事情，我就是三三八八嘻嘻哈哈。那我还是有出事过嘛。那我处理的原则是什么？一时间没有想到我的原则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因为我常年就是我从小就看苹果日报，然后看苹果日报呢，接下来然后也会看一周刊，就是看这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看什么。就是 people.com 你知道吗，就是美国的一周刊这样子。所以在很多名人出事的时候我都有看这个新闻，然后我内心好像有内化一些新闻，就是譬如说这个新闻他明明应该第一时间出来道歉，他却没有，导致他后来的评论很差或是野火燎原。所以我大概会知道哪些事情，就是哦，以前可能有些资料库就知道哦，哪些事情是真的要跳出来赶快先止血，然后赶快就先道歉。我也会问，我刚好就有一个朋友他在亚太区什么公关什么行销经理，所以我也会我很幸运啊，因为我们以前是念广告系，所以班上就会有这种资源，我就会问他，哎，那这我该出来讲话吗？他说你这不用再讲了，你就闭嘴就好，就让他过，因为现在大家很健忘。我说哦，那我知道，就闭嘴。就大概是这两个结合起来，然后有一些就不是很重要的被骂，然后那个骂又不是譬如说什么说我长得像人妖什么之类，我就说对啊，我18公分粗度，因为这没什么，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这就真的可以一笑置之，因为啊这也还好吧，这种就很没差。然后有时候人家会有人说这人是男是女，我就说我是男的，我去一趟泰国，因为这不重要啊，这我不 care 这些事情啊。那如果说他真的骂了我的家人或是我周遭重要的人，这对我来讲我就觉得非常，就这我就会跳出来就会对战。那如果只是骂我这种什么人妖什么是不是男的，这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这样子，因为 我真的太忙了，我真的太忙。对，我大家都说那你为什么可以，因为我周遭人也会问我说，欸，曾经可能有什么名人骂过你什么之类，那蛮多了，蛮多名人骂过我了，不止一个啦，所以你们也不用猜是谁，我怎么没有生气的出来对抗什么之类。我说因为我个人的烦恼真的够多了，你知道吗？我最近的烦恼就是我每天好懊悔，就是我奶子就是做的就是不够大。我讲我每天烦恼这个我就爆了。我最近真的最疯狂的就是看那个一个好莱坞女明星叫做 Sweeney 什么之类，我想说哇，她奶的尺寸真的太 perfect 了吧。我每天都被我自己逼死，你知道吗？我根本没有空，我没有空理别人骂我，你知道，我真的没有空。那我可能每天就光烦恼体重，还有我皮肤为什么这一边这一块我觉得这个细纹最近变得有点深。我想我真的是太在乎我自己了，所以导致我就是没有空就是理别人骂我。所以如果说你刚好经历这样的困扰的话，我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很健康啊，但是你只要很在乎自己，然后每天被自己逼死的话，你就已经没有扣打，没有那个叫什么记忆体去听别人的声音。好了，以上呢就是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希望你们喜欢，很感谢你们愿意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